曹操煮酒论英雄。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，从小就没了父亲，和母亲两个人以编织出卖草鞋草席为生。他虽然言语不多，喜怒之情常常不在脸上反映出来，但是为人友善，爱结交豪杰侠士，许多年少有为的人都争着和他交往。后来他得到了两个大富商的资助，他们给了他许多金银财宝，让他招兵买马，闯荡天下。刘备由此也得到了两员大将关羽和张飞，他们三个人还结拜为兄弟。有一次吕布派人去买马，不料买马的钱被刘备的人马夺走了，吕布大怒，派兵去进攻刘备。刘备只身逃走，正遇上北方的另一个军阀曹操出兵征讨吕布，于是势单力薄的刘备就投奔了曹操。这时曹操挟持汉献帝，把国都从洛阳迁到了许都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。曹操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，势力非常强大。生擒吕布之后，为了表彰刘备的功绩，曹操让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，并且厚礼相待，一同出入。受到器重的刘备整天提心吊胆的，因为早些时候汉献帝的丈人董承接到汉献帝的密诏，要他除掉曹操。董承为此呢和刘备等人一同密谋过这件事情，虽然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但是他一直提防着曹操加害于他。为此他想出了一个遮人耳目的办法，就是整天在后园里种菜浇水，摆出了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。这一招说来也灵，就连最贴心的兄弟关羽和张飞也被蒙在鼓里。他们埋怨刘备不关心天下大事，却学小人之事。刘备对此也只是淡淡的一笑，也不做解释。再说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，从表面上看他十分器重刘备，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在提防着刘备，生怕他打出皇叔的旗号来号召天下。这一天刘备在后花园的菜地里浇水，忽然听到曹操派人来请他，正巧这个时候关羽和张飞都不在，刘备有些惊慌，忐忑不安地跟着来人去了。曹操一看见刘备，哈哈大笑说，好啊，躲在家里做大事呢。一句话吓得刘备面如土色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曹操又转口说，你能学种菜可真不容易啊。刘备这才放下心来说，那只是消遣消遣而已。曹操又说，刚才我在园中看见枝头的梅子青青的，不可不赏啊，正好酒也温热了，我就想同你一起到小亭当中喝酒。刘备听了这个话，一直绷紧的心才放了下来。两个人来到了小亭，看见酒器已经摆好了，盘中也放了青梅，于是又有说有笑的喝起酒来。两个人喝得微微有些醉意的时候，不觉天色阴沉下来，空中乌云密布，眼看一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。曹操趁着醉意说，你倒说说看，这天下谁当是英雄的？刘备心中一个机灵，酒也一下子醒了七分，他想这是不是在试探自己呢，于是就谦逊地说，我这个人肉眼凡胎，哪能知道谁是英雄啊。曹操说，你也太谦虚了，即使没有见过英雄，总也能够听到几个名头吧。刘备看见自己不得不说，便装出胸无大志的样子，随口说，袁绍雄霸中原，门下藏龙卧虎，称得上是英雄吧。曹操笑着摇头说，这个人外强中干，贪图小利，干不成大事，怎算的是英雄呢？刘备又提到了刘表、孙策、刘璋等人，都被曹操给否定了。曹操神色严峻地说，胸中既有远大的志向，又能足智多谋、运筹帷幄的人，才能称得上是英雄啊。刘备问道，那依您之见，谁能当英雄呢？曹操不动声色，单刀直入地说，当今天下的英雄就只有你和我两个。刘备大惊失色，手一抖，筷子掉在了地上。 正巧这个时候呢，一声惊雷从天际滚来，刘备马上定了定神，俯身拾起筷子，掩饰道：“雷声实在太大太突然，心中一怕，才掉了筷子。”刘备巧妙地把自己的失态掩饰了过去，但他喝完酒以后反复思量曹操的话，觉得曹操已经把他当成了唯一的对手，不会轻易地放过他。这时另外一个大军阀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绍的兄弟袁术，要经过徐州，曹操便派刘备去接机袁术，刘备就抓住这个时机带着关羽张飞走了。刘备打败了袁术，占领了徐州，曹操本来就对放走刘备非常后悔，见刘备壮大了自己的势力，怎么能够容忍呢？于是曹操指挥大军进攻徐州，刘备抵挡不住，就只好放弃了徐州，投奔袁绍去了。